是，我们这次是一起来读第五卷诗篇。这诗篇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比较长，涉及的内容是真的很多。就算随便拿一篇来说，都可以说一晚。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只可以简单的略略的带过一下。然后，其他具体的内容，其实我在平时，每天一起读的时候，其实都 cover 了很多。如果大家没赶上进度的话，其实可以，重新慢慢的按着具体的内容来去慢慢的细读。然后我们开始前，首先有个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真的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里面，一起来追求读你的话语，因为主你的话语都带着能力，使我们真的可以在天路上，靠着你的话语，可以在生活上难处里面得到，你的光，也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困难，知道主你一直。无论顺境逆境，也一直陪伴着我们，保守着我们，看顾我们。求主真的与我们，将你的同在赐予给我们，等我们真的可以在聚会的时候满有你的同在，也将我们的心安放在你里面，可以将你的话语。丰丰满满的启示给我们，等我们真的可以，满满的得着。感谢主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最后第五卷诗篇是，有很多的赞美跟祷告，所以，之前我的进度是将剩下的是2周读完。但由于我算的时候是算了14天，其实我们应该是只有13天，所以其中有一些就挤在一起2天读完，所以其实感觉大家都读得比较急，所以 anyway 了，这里是最我到时会将这个 PPT 会发到群里面。然后这个才是正确，我开始的时候准备的时候的，一些每一篇的分组，然后有归类大概的内容，我们过一下。我们其实这第五卷诗篇是从107开始，然后到107到110，它这里的大概的主题是神所显的慈爱。而第一章，107诗篇107，神所显的慈爱是他的中心的内容。然后第二个108就是依靠神得胜 仇敌。109是求神去报应恶人，赞美，最后是赞美耶和华。在这里面，其实我下面是列举了其中在这些诗篇里面，一些他们说的，比较重要的一些verse，就是一些章节。例如，好像第107章的第43节，凡有智慧的都必在这事上留心，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。因为我们都知道爱主，我们会有一个察觉爱的一个能力去发现爱。因为我觉得，当我受洗，相信主，越靠近主的时候，我心里会发现弟兄姐妹的爱，发现神的爱。当我发现神的爱，知道神爱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如何去。通过我自己去将爱传递出去。其实，如果在我自己的经验，在我信主之前，我所谓的爱都是很有限。可能谁对我好，然后我就对谁好，或者我喜欢谁，我就对他好。但神的那种大爱是跟我们 自己的那种小爱是不一样。所以这里，所提到凡有智慧的，都必在这事上留心，必思想神的慈爱。所以，当你日夜思想神的慈爱的时候，神的慈爱会充满你的心。我们就好像一个，空的瓶子，将神的爱装满进去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将那个爱满意的，涌出来，然后去传播给其他人。然后第二句就是，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潜打我们的敌人，的就是他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上，我们遇到很多的难处，我们在本能的会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 fight back。就去攻击回去，或者去战胜，但在这诗篇里面一直就告诉我们，其实，我们是需要靠神的能力去战胜我们的困难，然后真正去打倒敌人的不是我们自己，而是神，他有公义的审判，他会爱他所爱的人。然后109是诗篇109篇第28节，它里面说，任凭他的咒骂，唯愿你赐福，他们几时起来必蒙羞，你的仆人也要欢喜。其实我们真的，我记得圣经里面有另外一提到，大概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的报仇深渊的，在我们的神，不是在我们自己。当我们受辱骂、受诅咒的时候，然后其实神一直都在看顾我们，他为要，他是那个公义的主宰，什么时候他做审判，什么时候帮我们伸冤，都在他。所以，我们很多时候不需要走在神之前去做这个事情。然后，这诗篇里面也提到，然后第110篇的第3节，当你掌管的日子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。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。其实好像，这里给我想到，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，诶，好像，同性恋的人比我们这些人更张扬更多。但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基督徒，更多的默默的在那里为神做工，神一直在天上看顾，知道他的子民有多少，因为当他的子民数目满了，他的国就会降临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子民，他的民会满，但其实一直有得胜的基督徒在我们身边，也人数也慢慢的增加，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警觉的心，去知道主的日子很快就会到，我们当警醒，回到神的面前。然后，另外从诗篇111到114，它的主要的内容就归纳在赞美神的作为。111篇就是说赞美神的作为。112篇是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蒙福。113是赞美耶和华的眷顾，114是赞美耶和华的拯救。然后下面是其中这几篇诗篇里面，当然有很多大家都很喜欢的金句，但其中这几个是连起来，可能更多的去表现出赞美神的作为，所以我特意提了出来，去与大家去分享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话语都很苍白无力，但神的话语，当我们在危难当中的时候，圣灵会借着神的话语去，重新 眺望，也带我们过这些难处。所以我挺喜欢，好像是林弟兄吧，他分享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都是用神的话语去帮助我们解答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。所以我也借用诗篇里面很多的话语去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去学习。然后诗篇111篇第二节里面说到，耶和华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查考。其实这里当我读起来的时候，前面那句大家都不可否认的，因为神的作为，他创造天地，然后甚至即使对我自己，很多我觉得不可能逾越的一些难关，神都很轻易的带我过去，然后也在其中改变了我自己。然后，但我们另外一方面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，这一点我自己其实是有两方面的想法吧。一方面是我是神所喜爱的，我非常的开心，但另外一方面，神都必考察，所以在没人看到的时候，神也一直在查看我，所以我需要时时刻刻的警醒，去知道，即使没人在旁边，我所做所行的，神都可以看到，所以更加使我知道，我是有很多做的不好不足的地方，对，无论对家庭或者什么，所以其实真的靠着神的大能去帮助我，真的可以在生命里面，慢慢的长进，慢慢的改变。然后112篇第7节里面说到，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，他心坚定，依靠耶和华，是说到，信靠耶和华的人，他即使遇到凶恶的信息去攻击你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，唇舌的攻击，就口头上的攻击，其实比物理上 physical 上的攻击来得更伤人，就好像一句话，可能捅你一刀或打你一拳，你最多就疼一天两天，但他言语上的话，可能你会记1周2周，你都很难释怀。但真的只有靠着神，这些恶毒的信息、言语攻击你的，你都知道神必保守你，也必为你伸冤。只要你坚定的心信靠他，依靠神，他都会可以在你最难的时候可以带你出去。然后在诗篇113篇，第9节里面，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其实圣经里面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例如哈拿，还有Samson 的母亲，然后还有受施洗约翰的母亲，这些都已经是有一个非常神迹的例子已经在里面。这所有东西都 support 就是一个根据，跟我们说明 support 神的作为是多么的伟大。然后，114篇第8节里面提到，他叫磐石变为水池，叫坚石变为源泉。然后，这里我立刻就想到摩西当时在敲打磐石，他就涌出源泉的那个故事。但同一方面，我们也记得，摩西因着第二次不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，神也对他有相应的惩罚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，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祝福的时候会很喜乐，但同一样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警醒的心， 去学习，顺服神的话语。然后下面，115到118，诗篇里面就是说，围绕的主题就是万国万民来到赞美耶和华。这里都是提到，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他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万国万民都来因着这个，神垂听他的祷告来的，赞美神。因为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只能用我们的唇语、唇舌去赞美主，我们不能为主做一些什么东西，因为很多时候能做出来的都是他自己，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去亲自来做的，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可夸的地方。然后我们赞美的东西，不是赞美神给我多少的祝福，给我多少的好工作或者财富，而是我们赞美他的慈爱，因为只有因着神的慈爱才去舍去他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。然后这里面也有一些诗句。经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，赞美神的慈爱这个主题。好像诗篇115第8节，照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我记得这个就是好像是说偶像的，对，好像是说。那些假偶像的，所以，神他将自己彰显了出来，然后，但我因着我们在神里面背逆了神的慈爱的时候，就转去投靠一些偶像，而这些偶像，做出来他不会说不。有眼不会看，有耳不会听，有嘴不能说，有脚也不会走。所以，当我们转去这些偶像的时候，我们思想而自然而然就好像他那样。对我们神的祝福，对我们我们就承受不了神的祝福。就好像我经常也跟我太太说，如果突然我中了 Lotto，赚了很多钱，其实我生命没到那个度量，我是承受不了的。很多人也有很多例子，他中了 Lotto，过了10年8年，将所有的钱都用光，返贫。然后下面一句就是，诗篇114第4节，那时我便求耶和华的名，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难处里面，我们特别在我们没信主之前，信其他神的时候，我们会求，哎，神挪开我这个难处，或者，求神祝福我，保佑我赚更多的钱，找更好的工作，读好些书。但其实这里提到，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灵魂的事情。我们一开始，我们跟还没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的灵是死的，只有真正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才因着主的赦免，我们的罪才得以苏醒。所以，其实我们需要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传一种成功的福音，而是真的传一种生命、灵魂得救的赦罪、认罪悔改的福音。然后，诗篇117第1节，万国啊，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；万民啊，你们都要称颂他。我记得，在创世纪里面说到，神为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，就是万国万民都要因着他而得到祝福。然后，其实这个他的后裔，得到祝福。 所以其实，现在诗篇甚至到新约，其实都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。主耶稣是亚伯拉罕一直下来到大卫的后裔，所以我们因着他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得着神作为神的儿女的这个，永恒的生命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作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一同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，坦然无惧的去敬拜他。然后118篇的27节里面说到，耶和华是神，他光照我们，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，先到坛角那里。然后这里，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圣经里面其实有其他地方，告诉了我们，神喜悦我们的是，我们的诚心诚实去，祷告，我们去到神面前，而不是我们，今天拿着，祭物去。最主要的，我们是用我们自己舍生命做回活祭，交到神里面，交到神的手里，就好像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祭牲，我们作为活祭，来到神的殿里面，将我们的生命放到神的手中，他来使用，这才是神所喜悦想我们去做的这个事。然后，诗篇119篇。然后这个是诗篇里面最长的一个诗篇。然后，其实这一篇我自己是写了很多的笔记，然后里面很多话语都给我很多的亮光，特别当你。有机会我可以跟你慢慢分享。当你留意它每个动词的时候，它大概是每一小节是有8节，然后每一小节都有一个主题，你对应的主题慢慢去读神的律法、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心会特别的甘甜。当你读完这个，再去读我记得是加拉太书，它有因为我们很容易落到一个律法主义或者没有律法哦，就只讲恩典的那个方向。所以，当你读完这个再去读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你会对律法跟恩典会有更深的认识。这其中里面有很几句我就摘要了出来，就说，好像是97节里面说到，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考。其实，在出埃及记里面，他已经有提到，将神的律法，我们日夜都要思考，甚至刻在我们的心，额头上，然后甚至其他经文都有说到神的律法通过刻到我们的心板上。其实，当我们每天去思考神的律法的时候，那个律法就好比，我跟我的朋友分享的时候，律法就好像孩子，我们还小，就有一个围栏围在外面，然后这个围栏。围在外面的用途是保护我们的安全，我们不会知道哦，外面是非常的危险，因为我的小 baby 可能2岁，他不知道，他就乱跑。当有这个围栏围住的时候，他是 safe 的，但对他来说，他是有一些约束的，他不会不开心，他整天想爬出来。当他长大了。生命也好像我们生命成熟了，有基督的生命慢慢长成，读神的话语、祷告、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慢慢的，生命有所长进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对的，神的那个圣灵的声音是怎样的对你说话。当你有知道了这个声音的时候， 不是说那些律法已经不需要，就好像孩子，你长大到一定程度，你就不再需要那个律法去围着你，因为你有圣灵在里面去带领你。就好像孩子大了，他知道什么是安全，什么是不安全。那个，训蒙师的那个保护栏的作用已经完结了，因为你知道这些事情做起来是讨神喜悦，这些事情做起来是不讨神喜悦。神的话语在你心里会有声音，有力量，你会有平安和不平安的感觉。所以，当你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不再需要捆绑在那个律法，因为律法是受咒诅的。因为律法本身就不爱乎你恩典，只要律法做错了就应该受到惩罚，律法做对了就奖励嘛，然后下面这几句，你看我怎么爱你的训词，其实我真的很感叹，这位诗人他可以如此的爱神的律法，因为当你非常爱神的律法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从里到外的反应就是一个爱神的人。神的那些种种的爱，怎么该做，怎么不该做，你自己都会知道，而不是好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会觉得，诶，这个规条不能做，那个规条不能做，好像自己好像很受约束，甚至整天就挑，诶，这里没说，我就可以做了，就好像钻空子的一样。但当你跟神越亲近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去钻这些空档。然后下面就是，上行之诗。上行之诗是，那些他的子民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，经常会读的诗，然后是非常的宝贵。然后其中120篇里面都有提及到，在急难中求神的拯救，然后仰望造天地的那位主，喜爱神的殿与他的城，仰望等候神的祷告，因神帮助而免敌害。耶和华护卫他的百姓，因归回西安和喜乐，靠神建造他的家室。然后，在120篇第五章里面，他说到：“我寄居在米舍，住在基达帐篷之中，有祸了。”就好比我们现在，我在每天读经的时候也问过这个问题：当我们跟一些不信的人同在一个工作环境或者相处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有这个感觉？当他们在犯罪的时候，可能你会感觉到不舒服，但你是否会为主站出来？而说，诶，我是基督徒，我就不能做这个，为主做见证，或者会心里有一个，哦，他做，我不做，反正你好，我好，我也不说你，我也觉得没所谓的，就会这种情况，或者很多人都叫什么叫庆祝那个 Halloween 那个节日，作为我们是不是也跟随世界，跟随他们去庆祝这个节日？我们是否也该这样做？然后当我们就在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向高山举目，我们的帮助从何来？这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，孩子主日学他们都有这首诗歌，我也分享过。因为我们在难处的时候，很容易眼睛都往自己里面看，而不是向天上面看。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的帮助，想得到的帮助，都是从左边想从人来的帮助，想从资源上的帮助，而不是仰望我们的在天上的父，在高山上的主。我们之前也说到，神一直在聆听、查看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人，所以他允许难处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知道这个难处对我们来说，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有很帮助的。所以，我们是否有那个长远的眼光，就去看待我们在难处当中的环境？然后，122，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，愿你安在你们中间，坐在天上的主，我向你举目。其实这里都一直都强调，我们的主无论在何时何地，在洪水泛滥之时，他都在天上坐着为王。所以只要这个概念，我们一直在里面重复，然后经历神。其实，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，就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转向神，而就好像一个 nature 的东西，而不是需要第一时间先转向人。转向人的原因，我自己的原因，很多时候是因为，要么就还是靠自己的能力，我有关系，我认识这些人，这些人能可以帮到我。另外一方面就是没有经常的去经历神在生活中的带领。这里也给我们很多的安慰。众山怎么围绕耶路撒冷？耶和华就怎样围绕他的百姓。如果你看到耶路撒冷那个地图，很多时候，他就知道哦，所有的山就围绕一个城，他非常的安全，非常的安心。然后神也照样围绕我们，即使我们在什么的难处当中，我们都会有与他同在的平安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我们跟神的交通。从今时直到永远，这是神的前人、诗人所经历的，也说给我们听的。而且我们经历过神的慈爱的时候，也知道无论是难处有多大，其实神的平安一直都在。然后诗篇126章第6节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，必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其实就好比我们，在属灵的道路上一边行走的时候，一边，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的时候，其实不容易。我不知道大家容不容易。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很，我自己很多时候是很伤痛，很不愿意的。但当看到神，回想神是如此的爱我的时候，我愿意顺服的时候，当你将难处走过难处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那个极大的喜乐，就好像终于知道神在这难处里面，为要得到我学习什么，就是那个感觉。所以，那种流泪是带着快乐的那种心情。然后你们清晨早起，晚上安歇，吃劳累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喜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其实真的很多时候，我们看到很多有钱的人，他们赚到非常的多的钱，买到非常好的房子，但他们很多时候会睡眠不好。但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，他日夜可能生活工作很劳累，可能吃也不是太好，住的环境也不太好，但他因着信主，他每晚都睡得很平安。 每次出来跟我们交通的时候都非常的喜乐，就使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平安的来源不是靠着我们物质的生活或者环境，而是靠着他与神的关系。然后上行知识的第二里面从128到134节篇，然后其中里面的内容也非常的好，真的我也不知道要分享整晚，我就挑其中一些来说吧。凡敬畏耶和华的，遵行他的道的人，这便有福。就好像福音书里面那登山宝训也提到，饥渴慕义的人就有福了，什么人就有福了。其实只要敬畏耶和华、遵行他的道的人，这就有福，喜乐平安神都看顾，甚至我们最主要的是得到我们永生的生命。耶和华是公义，他斩断恶人的绳索，因为神是有权柄的，他虽然允许难处在我们生命中出现，但这些难处都是他衡量过的，他权柄给就好像约伯一样，神限定了撒旦的权柄，他可以拿掉他的财物，但不可以损害他的性命。就好像难处，是使我们灵里的生命更加长进，可能撇开一些我们心里一些不愿割舍老我的东西，所以其实我们要用一个不同的眼光去看待神的这些难处。然后130里面说到的也是仰望我们的神，他的丰富的救赎和慈爱，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。这些我也谢谢 Stephen，当时也他有分享，好像我们一开始出生的时候，我在灵里出生的时候就好像婴孩一样，然后慢慢的在主里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已经长成了孩子的模样。孩子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吃奶，但在母亲的怀里，就好像我的孩子每天，到这么大了，都很喜欢在与我们，有时候我在我们房间睡，其实是那个安全感，就好像我们在神里，不是好像每天都需要得到神的一些很实际的祝福，但只要我们知道我们跟神有交通，每天都在他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那个平静安稳。然后我们要进到他的居所，我们在板凳前下拜。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东西，进到神的国，进到神的殿，其实都是一样东西，就是进到与他同在的地方。而进到同在与他同在的地方，不一定是要等到我们死了在天堂。当我们在地上面，诚心的去跟他交通，跟活在他的话语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与他一直与他同在，所以我们在地上也可以与他同在。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记得 Stephen 在Kellyville 那里好像也有说到这方面的事情，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回听那些录音。其实我们是弟兄姐妹之间，不是说我为你祷告，可更多的我们真的在弟兄姐妹有难处的时候，去愿意去将自己摆上去，帮助他们力所能及的去按着神的感动去帮助他们，是要行出来。然后当你们举手的时候，要称赞我们的神耶和华。然后下面诗篇135到139是赞美神的全能全在全管，里面也有很多很好的诗句，我也不过多的去分享，因为，每一句我相信都有神的能力， 我就好像138里面所说到，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做的。我们就是神所亲手做的，用泥土做出来的人，所以真的神不会离弃我们。我们需要有这个心，知道神的爱一直都长存在我们里面。然后，140到145就是所说到是馨香之气的祷告，然后求神救他脱离凶恶的人，献上晚祭的祷告。其实里面说到是一些祭司在神殿里面祷告。我在每天读经的时候也有分享，也有提问，大家也可以回去看。然后，我们胜过祷告，胜过仇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透过祷告去胜过，而不是靠我自己有多少能力去胜过。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很多都是祷告，所以也在这里，借着这个平台，希望大家如果有负担的，可以参加更多的祷告聚会，因为其实真的可以为其他人祷告是一个很有福的事情，而且神会垂听。当垂听的时候，你就经历了神的那种在奇妙的恩典。然后，其中144是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是应当称颂。他教导我的手去征战，教导我的指头去打仗。我们征战的所谓的能力东西，都是靠着神去指导我们，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。而神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他执掌权柄，存到万代。然后最后，的5篇是赞美耶和华的诗篇，也是整个诗篇里面最后全部都是赞美我们的神。然后而且最后一篇就是最重要的是，凡有气息的都要去赞美耶和华，因为我们因着主耶稣得着了我们永恒的生命，我们在神的生命册上有我们的名字。我们也不能为他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只能透过我们的口，在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，才可以赞美神。因为这诗篇里面也有提过，我们死了之后，我们就不可以赞美神了。但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献上更多的赞美。然后，最后的问题，因为时间就超了一点，是人的生命就像诗篇一样，其中有苦有乐，有哭泣有微笑，但无论在什么的境遇中，我们如何才能时时事事去赞美神呢？因为在顺境的时候，我们是非常的容易去赞美神、感谢神；在逆境的时候，我们是可能埋怨会比较容易一些。所以其实希望有这些经历的弟兄姐妹可以透过这个问题，可以彼此互勉去分享，帮助大家更多的在难处当中也一照样赞美神，神的恩典很快就会确实会临到你，感谢主。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，下面是分组分享。
好，谢谢 Tim。这个不容易。